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上个星期啊，我们谈到集一切法品的这个，谈到解行不二这个部分。那么谈到了言说法，谈到了第一义啊，谈到了如实法这个问题。这只是一个开宗啊，就是在下半部谈集一切法。所谓集一切法这个名称啊的义的那个义法，当时会译为集一切法。那么我们去本来看四卷本啊，这个就是四卷本里头四卷的每一卷啊，它通通是那么这个都是佛与心啊，都是讲佛与佛所说的心啊。那么这个谈佛，他把它译成就是这个谈佛所谈的有关于心要的这样一个法。那么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你只要对于心的东西能够掌握的清楚的时候，在修行在各方面自然而然就会理路清楚，那在行持上修持上就不会起障碍。我们上星期谈到了这个所谓言说相啊，那么谈到了这个第一义啊，也就是说在这部经里头常常会提醒我们说言说法如实法。所谓言说法指的是说，我们为了让各个不同程度的人，那么这个契机因缘可以了解，所以对于不同的人讲不同程度的一个法啊。所以你不能够把给已经到七地八地的菩萨所讲的东西拿来给这个刚刚入初地二地三地的这个地方的人来讲。那么所以佛为什么要说他从正道啊，到他弘度啊，这一直到他极灭为止，他说他一法也没有说。怎么会一法也没有说呢？他说这么多，他只是告诉各位，他只是针对某一些人而说的。所以我们了解，就是以后为什么他要谈四禅啊？四禅是因为对不同等次的人啊，修行在不同等次的人，他给他说的一些法指导的方法。就好像说啊，我们对给国小低年级的学生教数学是这样教，可是对中年级我们就那样教，到高年级我们才这么教啊。其实给小国小一年级中年级的学生教太多啊结构数，那个结构数学是有困难的，那他每一个程度都不一样，应该把它分开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讲义里头第二页谈到破除相对思考这个问题。在行门上啊，所谓相对思考，相对思考是郑老师给他取的名字啊，但我有刮胡，叫做二法，叫做分别法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啊，这个人如果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平常休闲生活之中，对一些事物看得清清楚楚，那也是要靠分别，但是那个分别叫了了分明啊，我看这件事情是这样，那件事情是如此，你看得很清楚，叫了了分明。打个比方，比如说有的人啊，这个小孩子考试没有考好，去年没有考好，今年也没有考好，结果没有考好以后，他就突然间就产生一个结论出来，他们家的祖坟方向有问题。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分别法呢，还是叫了了分明呢？就是他不了了分明，但就是掉到哪一个地方去呢？掉到一个分别，就是这个分别里头，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又好像不是这个，但是他却有一个分别在那个地方。那他就有一个相对性的思考，你看他有多麻烦，要去等到一进入这个分别法里头，想要去改变那个祖坟的方向啊，那要经过各 各房啊，通通同意才可以，所以他没有办法改他。可是不改呢，说那个坟一直对他很不利啊，这样就会陷入无助。在陷入无助之前，他内心里头就产生了两个东西，在他的心理世界里头孔嘎跳，在那里会不断的起冲突，就产生这种现象。那好，那我们讲，其实在修行上最重要的课题是破除相对思考，也就是二法。所以你去看哈，我们佛光山一进去哈，这个那个阶梯那个地方哈，那么这个你要一级一级走上去的那个阶梯那个地方，那上面有一个门，上面写的是一个不二门。你知道什么叫不二门吗？当然从某些角度来看，我们过去也给各位解释过，所谓不二门意思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生活跟修行是不二的，是不能把它分成两个的啊。那这个我们感情的世界跟理智的世界是不二的，是不能把它分成两个的，它是应该合而为一的啊。人跟我也不应该变成两个对立的，应该是融合的啊，那么是共生吉祥的，所以我们称它叫不二门。但是不二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起分别心的门。你从那个地方一步一步往上走，你去看啊，从那个地方走上去呢，那这个你一往上走啊，走到要进入大殿之前啊，先是你经过上头，它是一个啊四天王的啊，在就是以佛光山的那个造型啊，佛光山是所有佛寺在台湾的佛寺里头，我看过，我考证过，我读过的一些经法里头来看哈，它是最有原来我们所谓的禅林哈，这个象气的来看的话，它是最符合它的。它上来了以后啊，四天王在那里，那它这个底下就是叫朝山会馆，然后往上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华藏贤门，有一个门上面华藏贤门很大。进入那个华藏贤门就是个广场，你一看到就是大雄宝殿。好，那每一个阶梯都代表着你的脚步，你的行持。可是，一进到这个哈，你实地行动的那个门的上那个地方，你看的，以底下是放生池，放生上来的，一看到就是不二门，就是有爱。你一进到要修行的时候，你就看到的就是不二门。那个不二的意思呢，就是你至少一开始是不起分别心。什么分别心？你不可以分别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如果你修行呢，会产生一个结果，说我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去修行，然后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就好好去工作，你那叫哪门子修行呢？你已经把它分成两个了。其实不是，是你在工作，你在每天上班之间，你就有认真，有精进，有禅定。你在那个地方一样有布施，有为公司布施，有为整个社会的繁荣布施，也为你家里布施。因为赚钱回家不是为家里为自己布施吗？那上班所上班的规定有戒律，人与人之间，人我之间有很好的这种人际宽容，这些东西六波罗蜜就在那里修行才可以哦。你把它劈成两个，说我礼拜六礼拜天我打坐念佛，我其余的时间都没有关系，那好了。那如果你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一天你突然间说我现在要往生了，结果刚好不是你修行的那一天，那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你二法，而且你会很累。你每天上班归上班，回来我有三十分钟要修行，嘿，你家的人也会觉得你很累耶。应该是你的定课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整个都融合在一起的，那个才叫一法，不是二法。只要有二法的通通都是啊不对的，都起分别，这叫二法或分别法。我们要了解行门里头的，一开始就是从不二门开始 学习的。那我们要来各位谈，给各位谈谈，要现代的啊，我们现在能研究得到的啊，心理学的东西，我解释给你听听，看它是不是真的也是跟我们这里所谈的二法是完全契合的。我们讲二法，其实二法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谈到叫疏离。我跟社会之间的疏离就是变成二，就好像我不能适应这个社会一样，我跟你之间有疏离有敌意就是分成二，夫妻之间有疏离就变成二，没有疏离就变成一，是不是？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的思考里头有点是分裂的，就是我想的东西跟我面对现实的收集的资料之间是撇开来的，那是分裂的。那我有两个不同的观念在我的脑子里头，我会互相冲突，那么就会产生心理世界里头互相倾轧、冲突、矛盾的现象，就会很痛苦。人的脑子其实很像，就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比我们现在在用的最精细的电脑还要精细不晓得几千倍，它很精细。但人的脑子跟电脑都一样，它不可以同时啊去处理啊，用两个程式去处理一个资讯，它不可以，它不能这样做。它也不可以同时下两个指令，你只能够先下一个指令照这个做，你说确定要它这么做，它你不可以把两个一起下上去，不行。人的脑子也是一样，你也不可以给它同时两个目标，那两个目标它会摇摆不定，它会宕机。也不能给他两个目标，他都是一个，而且选择好了叫他去做，脑子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如果一个人有两个东西，所以这个脑子一定会宕机。所以二法的时候就会，如果你这么想怎么会宕机呢？我想着我很觉得佛法很重要，我一定要好好修行，然后又想着我已经结婚了，那也生了小孩了，那我怎么办？然后要修行就必须要舍弃家庭，要舍弃家庭，要家庭就要舍弃修行。哎，你这两个东西不能同时在啊，但是这两个就在脑子里头一直在打架。你还是采取我的好了，你还是采取我的好了，那这两个呢就会变成犹豫不决，就打架起来。这样子的人就会变得很无助，这样的人整个的情绪就会变得很乱，他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来看看啊，二法如果一旦一形成，人产生二法的，你看他第一个啊，在他形成的因素里的第一个是自共相的问题。哦，我们常常在这部经里头谈到讲啊，这个自相跟共相的问题。什么叫自相共相呢？你有一个你的自相，我也有我的自相，自己的自啊，我有我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一个想法，你也有一个你自我中心的想法，我们各有一个志向。好，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志向跟我的志向不同的时候，那我有我相，你有你自己的我相，你看我是众生相，我看你也是众生相，我看你是啊，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受者相，你也希望成为受者相，那我们两个受者相之间受不相同啊，长短又不一样，安全感稳定度不一样，那我们彼此之间就有很多的竞争，就有很多的比较，就很多的倾轧啊。所以我们有志向，我们也有共向，我们家里是这样子的，你们家里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们家是你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所以这两家亲戚可能会搞不来。好，我们这个社团跟你们那个社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教派跟你那个教派不一样的，我们的共相跟你们的共相是不一样的，会不会？会。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的价值观跟你那个团体的价值观不一样，共相与共相会不同。那还不止如此，你有一个你的志向，自己的志向，你有一个这个社会的共同的共相，这个社会的共相跟你自己的志向融不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冲突呢？会，只要不能够融合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不能共生吉祥。那个共生吉祥就是不二门啊，只要变成二，就会出问题。 他就一直在那倾压。那我们再看，现实跟理想是不是可以变成两个二，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我的现实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的现实现在已经60出头的人，这是我的现实，可是我老希望我的脸啊可以长得像30几岁那样子的脸。这个理想跟我的现实之间被劈成二了，我的理想是这个样子，我的现实是这个样子，你想我会不会变成怪人？一定的。所以啊，我不认为有的人说我不承认老，我80岁了我还很年轻呢，我认为他讲这个话，他如果还保持真的年轻很愉快，他应该是一体的，他没有那个冲突，没有那个冲突的人，他没有那个烦恼，没有烦恼的那个人身体健康，看起来快乐无忧。所以讲那样子的人，他讲给你听的那个道理，常常你如果照那个去做，刚好中了计。真正保持青春的是不二门。什么叫不二？你不要在你内心里有这种冲突。你长得老一点，嘿，是啊，多几个皱纹看起来也不错啊，多一点点老人的这种老人的这种老人斑啊，老人特别的一些这种皱纹，表示我的人生的阅历越来越广，我的生命活得比较长。你不会在那个地方去讨厌他。说一个人一旦是他开始讨厌他自己长的脸，他自己的身体，他的现实是胖的，可是他一定是非常讨厌那个胖，那个理想是希望是苗条的，可是胖的身体就是胖的，那这个时候这两个劈成两个的时候，这个人会很痛苦。但是相对的，那个真正在减肥的那个人，没有可以减肥成功的人，他说我知道我要运动，我也需要做一点食物调整，但是他原则上他必须是心里开心的，他没有这两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内心里头作战，他的心才能够安定啊，他才能够持久啊，他要去把自己身体锻炼好也比较容易。现实跟理想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有的人，有的学生，他自己拿到的成绩单，他自己的现实成绩就是这个样子，普通普通啊，普通普通是很好，可是我的理想是什么？是我希望能够名列前茅，这个麻烦很大哎。所以你不要鼓励一个人啊名列前茅，我从来没有鼓励人家名列前茅哎，我没有，我都觉得说打拼就好，尽我们的力量去打拼啊，照我们的读书方式去学，照我们的进度去努力，我们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去做。你不要教一个人说你一定要名列前茅，用名列前茅的理想跟自己的现实之间，那他内心里头的斗争有多严重呢？那你变二的时候就有倾轧，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在长期做这个諮商里头，我留意到人心理世界里头常常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自己的现实是这个样，可是一定把自己的目标理想提得太高，也就是自己的抱负水准提得太高了。那么这个抱负太高就变成什么？爱面子。我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达到这个地方，我也比较装一点别的东西来，就是变成爱面子。人只要变成一样爱面子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辛苦吗？他本来的面子是这个样子，他现在要去弄一个面具戴在自己的身上，用纸糊的又怕下雨的时候烂掉，用抓灰又觉得它看起来不能贴身，那直接画在脸上又怕流汗的时候晕开来，所以最后只好去打造一个不锈钢的套在自己的脸上，那爱面子负担就变成很重。那其实爱面子的问题，其实就是我的现实跟我的理想之间在那个地方倾轧。所以人的很多的困扰，人的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我们之所以会变得情绪上极为不稳定，通常是由于我们内心里头一直有了一个两个对立的东西去思考， 而这个用这个东西来评价他，用这个东西来评价他，那这两个东西就不断在哪，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在那里发言发言了，它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仔细去看，有好多的人的心理世界是这样子的，在呐喊着，我很想拼给你看，但是我却办不到。然后这里面有时候还加进一个东西，加进他原始的保护他的爸爸妈妈，他在喊着妈爸或者神啊主啊佛菩萨，请你保佑我。所有每一句的保佑里头都有二法，你就是因为你内心里头有一个那个痛苦跟不平衡，所以你自己办不到的时候就去寻求神，这个东西这样子的法叫外道。所以的外道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正道，它不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一条路。也许你去求土地神可以帮你忙，求一点神可以帮你忙，可是他帮你忙了以后，难道你以后都不必还吗？啊，拼命去刷卡这样就可以吗？不是，这里面有因果的。所以过去师父常常跟我讲，他说大家一想到有一点怎么样就要去求这个神那个神，这个土地神那个神，你可以不求就尽量不求，佛菩萨反而保佑你，佛菩萨给你的是智慧，给你的是让你能够你自己能够去啊，把你的一些事转世成智，去成就你的人生。你不要用这个到处去求，就好像先去借款先花钱一样，这样不对。这是这个我在华藏图这个华藏图书馆那边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你求一求就拿那几个树果就去拜一拜，就要求人家给你，难道以后通通都不需要生利息？因果啊，这是净空师父跟我讲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并不祭拜他们，老师也会祭拜他们，老师碰到土地神庙的时候还是会合掌给他问好，哎，我去登山的时候碰到有这我一样通通都会，哎，我也会跟他讲说我来了，我来今天来这里登山啊，我们是好朋友啊，大家啊，我尊敬你，就是这样，但是不需要那么复杂。好，那么人的现实跟理想之间常常会产生一种现象，尤其内心里头的呐喊会变成我拼给你看，但是我做不到。等到一个人想拼给别人看看，自己又做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无助，那个时候叫沮丧，那个时候整个的人会垮下来。我们再去看人有满意不满意，满意不满意这个东西呢也是会产生了这两个二法。我看起来我对这件事情，我对我的事业不满意，我对于我的子女的成绩不满意，我对于我自己这一次比赛的表现不满意，我对于在别人的面前别人对我的反应我觉得我不满意，那有满意也不满意，用一个满意的东西来批评不满意的，用一个不满意的东西来比较一个满意的东西，就产生程度上的不同啊！我如果能够怎么样多好，就来了，我如果可以是大学毕业该多好，可是我没有大学毕业，我如果是可以博士该多好，可是我没有博士，我如果是一个头衔拿出去是经理这样该多好，可是我不是经理，我是业务员，我如果这样拿出去我是总经理该多好，可是我却不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的助理，这样子内心里头变成两个东西，又不是总经理，却要当，却有一个总经理。你朝着总经理的方向去努力没有问题，但你内心里头朝着一个不满意的东西在那里的时候，就会产生倾轧。 又产生很多的虚假，也会产生内心里头的很多的冲突，那个东西叫二法。类别上的不同也会产生，什么叫类别呢？放牛班跟升学班之间的六类别，这你把它分成，所以把它分成放牛班的时候，很多父母亲听了以后很难过，回去还把小孩子骂了一顿，谁叫你那么笨，要不然你为什么被分到放牛班？这小孩子气起来了，我会放牛班，有那个种才会产生那种牛啊。那又把他们这两个人，这父母之间也变成对立起来，也产生这种问题。所以不要有这个二，不可以用这个二法去看东西。你看清楚，就是现在的成绩是在后面，但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方式、学习的实用的方法，我们不一样。我们找人家来帮忙，看怎么样我们可以学得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往上走。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有的那个如来去生活，而不是用两个东西在内心里头去填压。有时候观念不同也会产生冲突，哎，你的观念是这样，所以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家庭里头有时候还会为选举的政见去吵架，有没有这种？听得很多嘛，是不是？所以观念不同的时候也会产生二法，也会产生这个自己内心里头也会产生这种倾轧，家庭里头也会产生倾轧。所以原则上冲突的种类可以分成两个大类，一种是我自心里头自己对自己产生冲突，我有一个理想的我跟我一个现实的我，这两个人在那里冲突，我是我，可是我又讨厌我自己，我是我，可是我又不能接受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有啊，啊，这样痛苦不痛苦？好痛苦啊！那个是内在的冲突。我内心里头，我很想当一个很好的啊，这个佛教徒，让同修们都觉得我是一个认真修行的人，可是我就不行啊，我就不行。我希望我能够是一个规规矩矩修行，做到100%，可是我又做不到。内心里头常常觉得责备自己，有好多我们学佛的同修们常常都是这样，哎呦，人家已经啊常常都在道场啊，人家已经去参加过几次佛期啦，练过几部经啦，我没有。当然老师不是教你不争气、不读经、不参与种种的学习，但是你千万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你只要拿去跟别人比较就会有问题。还有你也不要以为说你的学佛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同，你在你的环境中修行，你在你的条件中修行，你不可能成为别人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我们这个佛弟子有人这样来告诉我，他说啊，老师，他跟我讲，我现在好用功哦，我说很好啊，你怎么用功法？他说哦，我哈参加佛期跟禅期哈，我已经参加过，已经到十几次了。我说哦，那很好。我说他说他还要继续下去。我说很好。可是你每一次去都同样参加佛期，那你得到什么？他说我越做越多啊，我总不能输给人家啊。告诉你，你的学佛在里面有没有偏差？你听了这部经你就了解了。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你很自在啊，他这个流诵的时候，那个富大士啊，他根本就没有出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你看去跟他学的啊，比丘尼啊，一般的那么多，那连皇帝都要都拜他当老师，这个啊富大士。你说富大士做什么？富大士你去看他能留下来的文献里头，他告诉你的就是你内心里头如果不起二法，你自然而然的一如也。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好好去做，你不要又要想做功德给别人看，然后又舍不得自己的家里的钱，自己的荷包里头又少了一点，那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呢？你做完了以后心里面又会不甘， 啊，人有时候免不了，免不了。但是你好好的做过以后，就学习把它放下。你做过完了以后，就学习把它放下，这是修行。可是修行到有一天你做完了以后，心里面平平等等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跳跃了那个二分法的那种修行了。那个时候才叫如如，这个如跟那个如两个都一样如，啊，不再是啊不如，不再是二法，这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呢，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有今生，然后有了来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你在看着来生的时候会觉得很害怕？你有一个今天，可是你对明天害怕不害怕？不害怕。原因是什么？你还睡过了，明天能不能起来还不知道了，但是你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跟明天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那你为什么会对于今生跟来生会把它劈成两个呢？因为你没有超越出来来看，它是一个连续的东西，所以你会害怕。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他今生跟来生，最后他一如也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害怕。在修行上，如果你把它切断成有一个来生，有一个今生，那么你想着说来生希望有很多钱，所以你现在就拼命的啊，赚到一点钱就好好去烧金钱哈。啊，烧到地狱里头去，你又这么想，那也许你会满你的愿，你在地狱里头库存了很多钱，到时候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因为你是二分法的，哎，那我存的钱通通都在阎罗王开的银行那边呢，那我当然要去那边了，啊，不转掉去呢，啊，结果你就跑到那边去了。可是如果你是一如也的时候，你是哪？你烧纸钱也是恭敬的。啊，你布施去做很多善事，也是只是为了你的生活就是应该这样的。你内心里头宽达、宽博、喜乐，你觉得这是生命的实现。那么，你一直活到最后那一刹那，即使是那一刹那那一点时间，就是要跨出去的那点时间，你的心也是如此的。这样子的修行才叫永恒。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上有时候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我每天都定课好好的念佛，我说很好，好好念佛真的很好。但是如果你念佛只是为了往生，那这样子的修行这功课不彻底。为什么不彻底？那如果万一当时你没有念的时候，那一刹那突然间你就脱底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不够彻底。你要练到你24小时都有佛，你练到你的生活之中做什么事情都跟佛好像是在感应的，你在行住坐卧里头都有它，那好，突然间气断了，你跟它是相应的，那个东西才叫真念佛。所以净空法师谈说24小时念佛24小时，但你一定要参加一次24小时念佛，那就练啊，练到你困啊，啊，就爬起来到那个地方走一走再回来，真的要拼24小时。你拼过一次24小时以后，我有一天我跟师父讲这个事情，我说师父，我觉得24小时练佛真的要一直练吗？他说就是让你练一次啊。我说啊，这样才叫练佛吗？我说那你还有别的练佛方法吗？我说师父，我发觉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最后都不离佛，都先细练着佛，这样子的时候不是练佛，而是我所做的事情都如佛法，这样是不是才叫真24小时练佛？他说对啦，就是这样，这就对了。大家要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各位讲说，哎，各位，你练佛的时候啊，你一起练佛，你练佛要练到什么？不是只有你先细练着佛，你要练到你的身体里头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练佛，但是你的整个生活，你的自己的任何一个器官都好像跟佛的光芒、佛的智慧、佛的慈悲全部都感应，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通通都慈悲、都智慧了，那它就协调了，四大就协调了，就去练佛，要练到这样，练到了身心都协调，这个才是正确的念佛方法。 如果我们练的目的只是说我多练一声，我一天练一千声，后来练一万声，我就是累积更多声，将来要到那里，当然这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啦。这不同的修行方法也是一种，但这种方法比较不是那么就近哦，因为你只是想到那里，那可是你如果练到有一心都不乱，所以一心不乱是你一整天，你无论你是做生意啊，你做公务员，你做家事啊，你做老师，你做医生啊，你做工人，你的心里头都是如如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其实你一天可能只练一次也就足够了，因为你生活在佛中。所以每一位修行的到最后有大体悟的人，他都会自己由内在而发说，啊，真的好欢喜哦，真的好欢喜哦。所以过去啊，这个提跋王子啊，他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行禅啊，平常上他有一天突然间他很开心的这么讲，哇，好开心哦，我好开心的。你说他开心什么？他说我就是开心，他开心了啊。那么所以人如果一陷入二法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倾轧。所以在心理学里头也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所有的患忧郁症的人都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也会犹豫不决。为什么犹豫不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其实焦虑症的人他不是犹豫不决，焦虑症的人呢通常是他会焦虑。什么焦虑呢？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威胁我，他有二法才可以威胁嘛，就是我这样，可是有一个这样在威胁我，他就产生了焦虑。那我们再去看看分裂症的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把它劈成两半才叫分裂，否则就不叫做分裂啊。他的逻辑会断掉，他的现实跟他的认知之间有距离，他有很多的切口，他也会离开来。所以总归说起来，在行门里头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提这个不二法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很了解的。人的感情的世界跟理智的世界如果分成这两个的时候也很麻烦的。我很想做一个慈悲的人，我的想法理智清醒的时候是这样，可是我办不到。会不会？会。我很想是一个快乐的人，这是感情世界。不是，我这么想的时候是一个知性的世界，我希望是一个这个慈悲或快乐的人。可是我却慈悲不起来，我却快乐不起来。我很想没有烦恼，可是那是想的理智的部分。我很想有钱，我也很想有成就，我也很想表现很好，可是我做不到。那么我们的感情的世界跟我们的理智的世界是分在一起的，特别是我想快乐，可是我没有快乐。我想多亲近你，可是我不敢。我想跟你有比较好的友谊，可是我就怕跟人在一起。你有没有陷入这种二分法的现象里头呢？就是把它看清楚，就是这个样子。我能做多少，我很清楚，如自己本来这样去做，自然欢喜是一样的。做得多跟做得少，欢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讲，问题是每一朵花都开了，核心课题在这里。当每一朵生命的花开的时间不一样，开的大小不一样，开的颜色不一样，开的这个时节因缘都不一样，甚至于开了以后有没有虫子吃，有没有虫子把它咬来，也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件事情一样，是开启的那个喜悦是一样的。我看过一个文学家，那个人叫陆桥， 他是很有名的散文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人子》，这《人子》里头有一篇就谈到了幽谷。哎，我认为他那篇的灵感是来自于佛法。他说有一个旅行者，旅行的旅行家，大意是说他到处去旅行，他来到了一个幽谷的地方，太阳已经西下了，他坐在那个地方欣赏着夕阳晚霞的美，欣赏着整个山谷的美，欣赏着从高山上流过来的蜿蜒的河谷，还有它的流水像银带一样的蜿蜒前行的美。可是他坐在那里，他太欢喜了，而且也真的很累了，所以没有把帐篷铺好，就趴在那里就睡着了。结果睡着了以后，他就进入了花的世界，一个幽谷的花的世界。他就看到花信的使者一家一家去通知他们，他说某某人啊，明天是轮到你开花啦，你们是开白花的。某某人呢，明天是轮到你开花了，你们是开红花的。某某人呢，明天早上你们呢，太阳起来之前一定要把花苞做好，轮到你们开花了，你们是开的啊，是一整穗的花。都是一家一家花信的使者一家一家去讲，都照他们家能够开的准备好，轮到明天要开的这些花都要准备好花苞，明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要开的。可是这个花信的使者来到了他的邻居，现在他自己好像在那个世界，就在他的邻居，他那个邻居叫小古朵，他就来跟小古朵讲，说小古朵，明天你也要开花，可是你是今年唯一最荣幸最幸运的人了，恭喜你，因为你想开什么花就可以开什么花，你爱开多大就开多大，你要开什么颜色就开什么，你尽情的去想，尽情的去开吧，你爱开什么你就开好了。哇，满山满谷的人都来给他道喜，这是你恭喜你啊，今年得到这个最好的机会了。